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枫叶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西十八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心花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扬起那希望的春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今天也是我们英联邦国家国王生日假期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那么在这里也是祝愿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在接下来2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以及一众新晋主持人为您共同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新华侨声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峰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联合政府相关动态、预算案媒体解析、刑法修正案生效，以及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政府相关动态。新西兰2026年预算案公布后，反对党集中批评政府未能回应生活成本、公共服务、住房和气候压力。工党称民众被迫自求多福，绿党则指政府预算缺乏方向，并让学生、租客、低收入家庭和社会住房住户承担代价。
新西兰财政部长尼古拉·威利斯上周在国会公布其第三份预算案，预算案尚未降温，反对党已迅速展开批评，矛头集中在生活成本、公共服务削减、住房政策和气候应对等方面。
工党领袖克里斯·希普金斯表示，政府没有拿出帮助新西兰人改善生活的计划。他批评称尼古拉·威利斯没有承受压力的新西兰人提供任何实质缓解。 相反，克里斯托弗·卢克森和尼古拉·乌利斯选择让民众生活更难。
希普金斯特别提到公共服务削减和社会住房租金上涨。他说，政府曾承诺修复经济，但现在却准备裁撤9000个提供基本服务的岗位，而这些岗位涉及许多家庭依赖的公共服务。他表示，相关裁员将影响社工、警务、住房和医疗等领域，也会冲击区域经济。
当更多家庭已经难以维持收支平衡时，进一步削减岗位会放大压力。在住房问题上，希普金斯批评政府选择了残酷的住房政策。他称相关政策让85000家庭处境变差。而此前政府已经削减住房建设，并导致露宿街头的新西兰人数量增加。
工党财政事务发言人芭芭拉·埃德蒙兹也批评预算案没有专门应对生活成本的政策包。他说，这份预算对不断上涨的成本没有采取行动，许多家庭正在昂贵食品和昂贵燃油之间做选择，甚至不得不动用退休储蓄维持眼前生活。
埃德蒙兹指出，在部分地区看一次医生的费用已经接近100纽币，地税和保险费上涨，能源账单飙升20%，并导致企业清算数量达到15年来高位。他认为政府已在高失业率问题上负有重要责任，而计划中的公共部门削减还会让情况恶化。
绿党方面的措辞更为严厉，联合党魁克洛伊·斯瓦布里克称，今日预算案证明政府对国家没有希望、没有计划、没有雄心、也没有愿景。他尤其批评政府的气候政策，认为新西兰履行巴黎气候协议义务所需成本将让纳税人面对越来越高的账单。
斯瓦布里克表示，多年来各方都知道覆盖2021年至2030年的巴黎气候协议目标需要海外减排支持。他认为预算经济和财政更新文件本身就是一个警告，显示新西兰经济仍暴露在化石燃料脆弱性之下，而整份文件读起来像是在为可再生能源发电做广告。
他还提到同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称新西兰无家可归人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斯瓦布里克批评称，政府的住房策略似乎是监狱，因为预算案当天还投入5亿纽币增加监狱囚犯容量。
绿党另一位联合党魁马拉马戴维森表示，这份预算案显示被要求承担代价的是学生、租客、社会住房住户、低收入家庭和已经被压得很紧的家庭。他强调，这些群体并不是造成政府经济困境的人，却被要求承受后果。戴维森认为，政府本可以采取更多措施减轻生活成本对家庭的冲击，但最终选择不这样做。
从政治层面看，2026年预算案公布后，执政联盟和反对党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政府强调财政纪律、公共支出承重和长期经济修复，反对党则认为在生活成本、住房压力和公共服务需求仍然高企的情况下，预算案没有给普通家庭提供足够保护。
接下来预算案的实际影响将取决于两条线，一是公共服务削减如何落地，二是住房、医疗、能源和气候等领域的压力是否继续转化为家庭账单。对许多新西兰家庭而言，预算案不是抽象数字，而是日常支出、就业稳定和公共服务可及性的直接变化。
与此同时，政府的预算案一夜之间在首都惠灵顿引发了愤怒的场面，学生们游行至国会大厦。根据新西兰教育部公布的预算信息，政府将在2026年底结束最后一年免学费政策。如果学生在2026年之后完成相关课程，将不再符合免学费申请资格。
学生抗议政府决定在今年年底结束免学费政策，并允许高等院校连续第三年将学费提高至6%。有学生表示，大学可能会选择全面提高6%的学费，因为预算冻结了除基础教育课程以外的所有课程的补贴率。有学生认为，政府正在把财政压力转嫁给年轻人，让学生为预算案平衡账目。
为您带来今天第二条新闻，预算案媒体解析。如今，越来越多新西兰人开始为每周的家庭支出精打细算。人们原本可能期许联合政府能拿出一些缓解压力的措施，但财长尼古拉·威利斯始终坚定地认为，对于新西兰人来说，让国家财政重回盈余状态才是最好的良药。
新西兰广播电台分析认为，对于大选年的选民来说，这是一种可以说有些异想天开的构想。想要吃到餐后甜点，就得先吃蔬菜的预算案。他的意思是，你能得到对健康有益的好处，但这却不是你真正想要的，而想要的还要等到未来某个确定的时候。
这种策略对于那些有足够收入来应付日常开销，有存款，或者稍微咬咬牙就能坚持下来的人来说，或许有效。那如果人们的生活已经捉襟见肘，那这份财算案无异于吞下一颗奇苦无比的药丸。在当下这个越来越多的人面临异常艰难的时期，对于这部分人来说，这是一份奇怪的财算案。
预算中确实有大幅提高支出的部分，比如国防资本支出达到可观的23亿纽元，另有12亿纽元的运营经费。这份财算案最大的看点是要提前一年实现财政盈余，同时还留出了近5亿纽元的应对燃油危机的专项资金，但最终政府决定不拨付这笔资金。
换句话说，这份财算案可能不会引起低收入工薪家庭的共鸣，他更关注的是那些日常生活中不会考虑的事情，并且这些钱原本可以用于让人们的口袋能宽裕一些，减轻加油或者公交的压力。但财长却说，先别急。
如果伊朗冲突持续，或者政府特别是国家党认为政治压力太大，需要动用这笔专款来提醒选民国家没有忘记你们，那么这笔用于燃油危机的专项资金可能会在大选前就被动用。
威利斯显然已经权衡了所有这些相关因素，并决定支持他对财政负责的信念，即今年是大选年，财政计划应该保持简单并着眼于长远的大局。他经过了充分的提前演练，在此前的财算案闭门预览、国会演讲以及财算案公布的媒体采访过程中，都传递了简单明了的信息，即现在要负责任的谨慎行事，来保障新西兰的未来。
除了提前一年实现财政盈余的预期外，对新西兰人来说，本次财算案中最大卖点就是政府对核心一线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公共医疗是最大赢家，新增58亿纽元经费，并另有6.82亿纽元的资本投资。
基建领域也获得大量投入，怀卡托居民受益显著。剑桥到皮亚雷雷的快速路项目获得18亿纽元投资，铁路网络升级也有相当可观的收入。在大选年，这份财政预算或许对帮助国家党扭转民调表现没有益处，但它同样也对工党造成了一些麻烦。
因为现在对于反对党来说，先看看预算案怎么写的，这种心理防线已经没有了，舆论很快就会调转镜头，指向工党党魁希普金斯，他必须要表态，如果由他们执政，会采取哪些不同的做法。
在当前充满变数和动荡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各方需要做出艰难的决定。现在压力将转移到工党身上，要求他们描绘出一幅与以往不同的做法。批评政府很简单， 但要给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却并非易事。
下面来关注刑法修正案生效。一名奥克兰男子成为自新的反跟踪及骚扰法实行以来首个被起诉的被告。从上周起，2025年刑法反跟踪及骚扰修正案正式生效，警方正在处理跟踪骚扰行为时，将有权发出跟踪与骚扰警告，或以该罪名提起指控。
新西兰广播电台了解到的法案卷宗显示，在上周二，一名39岁的男子在奥克兰就以跟踪和骚扰罪被起诉，理由是该男子试图在对方不接受的情况下持续联系一名女性。卷宗显示，该男子从跟踪投诉人下公交车，并试图主动接触投诉人。此外，在两年时间里第二次出现同样行为，该男子明知这些行为很可能导致对方产生恐惧或焦虑。
此外，他还被指控对该女子实施猥亵行为。这名被告已于上周在奥克兰地方法院出庭。警方预防犯罪事务代理主管娜塔莎·艾伦向媒体证实，警方已经根据最新法律提出首起指控，标志着警方开始应用加强后的执法权来保护受害者。
艾伦表示，目前看来，警方已经展现出优先处理此类犯罪的速度，警方已经开始用新的执法权来支持受害者，并提前介入，防止行为升级。艾伦说，这应当可以向受害者和施害者传递一个清晰信号，即警方将执行这些法律。我们现在掌握了更强有力的法律手段来追究违法者责任，并且我们已经而且将继续运用这些手段。
新法正式生效时间为本周二。在新法下，跟踪将被定性为刑事犯罪，最高可以处以5年监禁。司法部长保罗·高德·史密斯此前曾表示，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跟踪和骚扰者的受害者，但女性受害者比例严重偏高，并且他们的孩子也可能被利用来监视受害者，传递威胁信号，甚至自身也受到威胁。
多年来，我们听到了太多新西兰女性令人震惊的经历，被跟踪会对受害者造成严重的情绪、心理以及经济伤害，但直到现在，这些跟踪者基本都无需承担严重法律后果，这是错误的。跟踪与骚扰行为不断恶毒阴险，往往还可能造成潜在生命损失。
新的跟踪与骚扰罪是指一种持续性的行为模式，在两年内两次实施法律禁止的行为，且行为人明知这些行为可能对对方造成恐惧和痛苦。高德·史密斯表示，政府还限制了法官在量刑时能够给出的减刑幅度，也就是最高减刑比例不得超过40%，同时赋予性暴力受害者决定施暴者能否获得永久姓名保护令的权利。
他表示，这项新法的出台离不开社会各界的不懈坚持。法案在进入司法委员会审议期间，受到了600余人的意见和建议，其中很多人勇敢地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和经历，也分享了跟踪和骚扰对这些人的生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下面来关注新奥克兰南区存在活跃地震带。最新研究表明，一条位于奥克兰的现在被认定为活跃断层的地质断裂带，一旦发生断裂，可能引发黎氏6.8级地震。奥克兰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日前发布媒体公告称，沿胡努瓦山脉分布的孟加坦级断层可能引发地震，而一旦地震发生，将对奥克兰南区居民，甚至可能包括奥克兰市中心造成严重影响。
这份研究上周发表在《新西兰地质与地球物理学》期刊，共同作者詹姆斯·缪尔黑德博士表示， 这项研究显示出，人们对于奥克兰地震历史的了解相当有限。之所以将该断层认定为活跃断层，是因为它在过去10000年以内曾发生过断裂活动。凡是在过去12.5万年内有过地质活动的断层，都被视为活跃断层。
密尔黑德说，奥克兰的地质灾害风险的确比惠灵顿或南岛大部分地区要低，但仍可能远高于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当前的认知。我们需要了解更多实际情况。研究人员表示，随着奥克兰城市化进程持续向南扩张，越来越多的人口和基础设施距离断层更近，并处于风险当中。
论文第一作者汉娜·马丁说，尽管这条断层可能在未来数万年时间里都很安静，但地质上依然是活跃断层，有可能在一个普遍认为没有地震的地区引发强烈地震。该作者说，虽然普通人很难察觉，但实际上奥克兰每年都有地震。他和另外2名研究人员正在继续研究奥克兰地区的断层结构，以判断这些断层的活跃程度。
据悉，他们使用现今的测绘技术、探地雷达以及开挖勘探等方式展开研究。其中一名研究人员珍妮弗·埃克尔斯说，基于科研证据来制定城市规划，总比基于美好愿景或杞人忧天的恐惧更好。
最后为您带来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最新市场周报把央行投票分裂视为最关键的信号。上周货币政策会议上，6名委员对是否立即加息形成3-3平局，最终由行长安娜·布雷曼投下决定票，才让 OCR 暂时维持在 2.25%。 但同期发布的货币政策声明下调经济预测，上调通胀预测，意味着未来加息压力并未消失。
对房市而言，这个信号很直接，更高房贷利率、偏弱经济和约5.4%的失业率都可能让2026年楼市继续疲软。此前有机构预计今年住宅成交量可能从约9万套升至约10万套，但最新模型转向更谨慎，认为维持在约9万套已算不错的结果。
房贷活动已经开始降温，4月新发放房贷约80亿纽币，覆盖购房、转贷和追加贷款等用途，这个数字并不算差，但同比仅增加4亿纽币，是20个月来最小增幅。投资者贷款降温更明显，尤其是只付息贷款部分，反映出投资人正在重新评估政策和现金流风险。
报告还指出，政府预算案继续推动社会住房供应、资源管理法替代改革，以及向批准更多建筑许可的地方议会提供4亿纽币的资金。这些措施对增加住房供应有帮助，但短期很难抵消利率和信心的压力。
贷款期限选择也在改变，随着市场担心未来利率更高，越来越多借款人从浮动利率和短期固定转向较长期限，尤其是2年期固定。这说明家庭不只追求最低利率，更想锁定还款确定性。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荐栏目《纽华好物》，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广播电台，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晚间的纽华好物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牛。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新西兰正式迈入了冬季。南岛的雪山已经开始披上银装，北岛的清晨也带着丝丝寒意。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总能听到身边的朋友说，怎么最近总觉得累呢？怎么一到冬天就容易感冒呢？皮肤也变得干干的，涂多少润肤霜都不太管用。其实啊，这些问题都和我们身体的换季反应有关。冬天日照变短，气温下降，我们的新陈代谢会减慢，免疫系统也面临更大的挑战。这个时候，吃对东西，补对营养，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所以，今天这一期纽华好物，小牛就给大家带来了四款新西兰原产的冬季养生好物，每一款都是这个季节的宝藏级别，帮您暖暖的，稳稳的，过好这个冬天。老规矩，今天节目中介绍的所有商品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商城购买。网址是 www.nzincn.com, 大家记一下， NZINC 就是新西兰的英文缩写，www.nzincn.com。如果在购物或者挑选商品时有任何疑问，随时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客服微信号就是纽华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NIUHUA, 小写字母连在一起，这个微信号也记一下，节目中我还会反复提醒大家。好，话不多说，咱们直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好物。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件宝贝叫做新西兰牛初乳粉。什么是牛初乳呢？简单来说，就是母牛产犊后48小时内分泌的乳汁。这段时间的乳汁跟普通牛奶完全不一样，它含有极其丰富的免疫球蛋白、生长因子和各种活性营养成分。您可以把它理解成大自然给小牛犊准备的第一针天然疫苗。咱们新西兰的奶牛都是天然牧场放养，草饲为主，产出的牛初乳品质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这款牛初乳粉采用低温冻干工艺，最大程度保留了其中的活性免疫球蛋白。每一小袋的免疫球蛋白含量都非常高，是普通牛奶的几十倍。进入冬季以后，气温骤降，感冒病毒也开始活跃。每天一小袋牛初乳粉，温水冲泡，早晚各一杯，可以帮助增强我们身体的抵抗力。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朋友，冬季免疫力相对较弱的时候，牛初乳是非常天然安全的营养补充选择。而且牛初乳还有助于促进肠道健康，改善消化吸收。中医讲脾胃为后天之本，冬天把脾胃养好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会不一样。这款新西兰牛初乳粉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每天一袋，温水冲服即可。想要详细了解的朋友，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 www.nzincn.com, 搜索牛初乳粉就能看到了，工作人员会给您更详细的解答。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二款好物，是来自新西兰深海的角鲨烯软胶囊。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听说角鲨烯这个词。角鲨烯呢，是一种天然存在于深海鲨鱼肝脏中的活性物质。它的结构和我们人体细胞的组成成分非常相似，所以吸收率极高。新西兰南太平洋海域纯净无污染，这里出产的深海角鲨烯品质在全球享誉盛名。角鲨烯最核心的作用是什么呢？两个字，补养。冬季气温低，血管收缩，很多中老年朋友容易出现手脚冰凉、头晕乏力的情况。角鲨烯可以增强细胞的血氧能力，改善全身的血液循环和氧气供应。简单来说，就是让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吸饱氧气，整个人自然就精神了。除此之外，角鲨烯对心脑血管健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还能辅助肝脏排毒。对于经常熬夜的上班族、应酬多的朋友来说，角鲨烯也是非常贴心的护肝选择。这款深海角鲨烯软胶囊，每一粒都是从新西兰深海优质角鲨烯原料中提取，纯度高，无添加。每天两粒，随餐服用，坚持一个冬天，您会发现 没那么怕冷了，精神头也更足了。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开我们的官网 www.nzincn.com， 搜索绞杀西了解更多。别忘了，购物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加客服微信 9OWALL， 纽华团队的小伙伴们随时为您服务。说完了牛初乳和绞杀西，接下来这个产品，咱们华人朋友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蜂王浆。蜂王浆在咱们中华养生文化里，那地位可是响当当的。古人称之为琼浆玉液，现代科学也证实，蜂王浆富含十多种氨基酸、多种 B 族维生素、王浆酸等活性成分，是大自然最神奇的营养宝库之一。咱们新西兰的蜂王浆跟世界上其他地方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两个字，纯净。新西兰地处南半球，远离大陆工业污染，这里的蜜蜂采集的是最天然纯净的花粉，酿出来的蜂王浆自然带着新西兰独有的那份纯净和鲜活。这款蜂王浆胶囊采用新鲜蜂王浆冻干粉制成，完整保留了王浆中的活性成分，特别是其中的王浆酸含量达到了国际领先标准，而且做成了胶囊，随时随地吃一粒，没有蜂王浆那种酸涩的口感，特别方便。进入冬季以后，很多人容易疲劳，精神不济。蜂王浆在中医里面是大补元气的上品，坚持服用可以明显改善疲劳感，提高睡眠质量，让人一整天都元气满满。尤其是女性朋友，蜂王浆对改善冬季手脚冰凉、面色苍白效果也特别明显。大家记住，这款蜂王浆胶囊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商城 www.nzincn.com 上下单。网址我再说一遍， www.nzincn.com 可以咨询更多细节，纽华的小伙伴会给您最专业的产品搭配建议。好，今天最后一件好物要送给所有爱美的朋友们，新西兰葡萄籽精华片。葡萄籽里面含有一种超强的抗氧化物质，叫原花青素。说个数据给大家听，原花青素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50倍。这也是为什么近些年葡萄籽类产品在全球健康美容界这么火的原因。新西兰的葡萄籽提取物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新西兰阳光充沛，紫外线强，这里的葡萄为了抵抗强烈的阳光，自身会产生更多的抗氧化物作为保护。所以新西兰产的葡萄籽中提取的原花青素活性比普通葡萄籽更高。冬天皮肤干燥暗沉，很多人以为是缺水，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自由基对皮肤的伤害。葡萄籽精华能从内而外清除自由基，减少黑色素沉淀，让皮肤在冬天也能保持水润透亮。这款葡萄籽精华片每一片都浓缩了高纯度的原花青素提取物，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C， 双重抗氧化，效果加成。每天一片，随餐服用，坚持28天，您照镜子的时候一定会有惊喜。好啦，今天四款好物都给大家介绍完了。我还是那句话，所有商品均可在我们官方商城购买，网址是 www.nzincn.com， 有任何问题加客服微信 niuhua， 纽华的汉语拼音。好，进入今天的商品回顾环节，帮大家再梳理一下。第一件，新西兰牛初乳粉，天然免疫球蛋白，增强抵抗力，冬季防感冒首选，每天一袋温水冲泡。第二件，深海绞杀西软胶囊，新西兰南太平洋深海萃取，补充细胞氧气，守护心脑健康，冬天不怕冷。第三件，蜂王浆胶囊，纯净新西兰蜂王浆冻干粉，大补元气，抗疲劳，这个冬天精神满满。第四件，葡萄籽精华片，高纯度原花青素，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0倍，冬天也要美美的。四款好物，每一样都是我们为这个冬天精心挑选的，全部在 www.nzincn.com 有售，大家搜索产品名称就能找到。网址再记一遍 www.nzincn.com。 下单过程中有任何问题，欢迎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niuhua。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看世间百态，听人心冷暖，红社会正气 FM 89.0新华侨生电台广播社论节目，新华观点，陪您梳理世间百态。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 FM 89.0新华侨生广播。
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是2026年5月31日。星期日，欢迎来到每周一度的新华观点栏目。
我是杰德。过去这一周，中东战火再起波澜，新西兰预算案正式公布，中国科技捷报频传，还有体坛上让人心疼的消息。
不管你在开车、做家务，还是正在喝杯茶放松，都欢迎和我们一起回顾这周值得关注的新闻故事。好，我们先从中东说起。
这周最震动国际社会的消息就是美伊冲突的骤然升级。5月25日深夜，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发动了精准军事打击。
是的，这个时间点非常微妙。当时美伊在多哈的停战谈判正步入关键冲刺阶段，各方本来以为和平有望，结果美军这一打直接让谈判桌翻了。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独家报道，这次行动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全权主导，美方将其定性为纯粹自卫性打击，打击目标集中在伊朗南部的军事设施。
但伊朗方面的反应相当强硬，德黑兰立即谴责这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并表示不会在枪口下进行谈判，停火协议名存实亡。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次打击直接影响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大家知道，霍尔木兹海峡每天承担着全球约1/5的石油运输量。
国际能源署在5月28日发布的报告中明确指出，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已经处于关闭状态，全球能源安全正在遭受严重冲击。
IEA 报告说，这次能源危机正在改变各国对风险的认知，推动各国加速寻求能源和运输路线多元化。对新西兰这样的石油进口国来说，影响非常直接。
新西兰前几个月已经出现了原材料交付延迟、货运成本飙升超过 30% 的情况。如果中东局势继续恶化，新西兰的油价和物流成本还会进一步走高。
与此同时，特朗普还在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8个中东国家领导人密集连线，试图通过外交斡旋来结束冲突。但美军一边打一边谈的姿态让各方都难以判断美国的真实意图。
总之，中东局势本周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我们会持续关注后续发展。
接下来我们聊聊新西兰本地的大新闻。5月28日，新西兰政府正式公布了2026年度财政预算案。
这个预算案的核心基调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行。财政部长威利斯在预算演讲中反复强调财政纪律，整体上就是一个大规模瘦身的预算方案。
先说增加投入的部分，国防预算大幅提升，额外拨款15亿纽币用于采购无人机等新装备，加强国防能力。边境执法也获得8150万纽币，重点打击毒品走私。
还有一项12亿纽币的低息贷款计划，帮助新西兰企业摆脱对燃气的依赖，加速向清洁能源转型。奥克兰也获得额外基建投资，政府说要把奥克兰打造成新西兰的经济引擎。
但省钱的地方更多，公共服务部门面临大规模精简， 政府计划将39个部委大幅缩减合并，目标是在2029年前将公务员总数从6万3000人削减到不超过5万5000人。
部分福利也在缩水， TVSaver 的政府补贴有所下调，青少年补助面临削减，这些都引发了反对党和社区组织的强烈批评。
工党领袖希普金斯直言，这是对新西兰人的打击。他指出，不可能在不减少一线服务的情况下裁减这么多公务员。总理拉克森则回应说，公共服务不是就业保障项目。
对于在新西兰的华人社区来说，这个预算案影响是多方面的。如果你在政府部门工作，可能要关注后续的机构合并方案。而作为普通居民，可能需要为福利缩减做好心理准备。
不过政府也强调，教师、护士、医生、警察等一线服务人员不受影响。AI 技术将被推广到所有公共实体，作为提高效率的工具。
说完了预算，我们来看看本周另一个影响每个新西兰家庭的重要决定——央行的利率决议。
5月27日，新西兰储备银行宣布将官方现金利率维持在 2.25% 不变。但这次决议背后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六名委员三票对三票，最后由央行行长布伦南投下关键一票，才维持了现状。
这说明央行内部分歧相当严重。一半的委员认为应该立即加息到 2.5%， 理由是通胀压力正在升温。
数据确实令人担忧。今年3月季度的年通胀率已经达到 3.1%， 超出了央行 1% 到 3% 的目标区间上限。央行预测6月季度通胀将攀升到 4.2%， 9月达到 4.3% 的峰值。
不过央行也指出，这次通胀主要是中东局势导致的油价上涨等输入性因素，不是经济过热造成的。目前失业率处于 5.3% 的高位，工资上涨动力不足，不太可能出现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的恶性循环。
但对于背负房贷的朋友来说，压力是真实的。央行已经明确发出信号，预计今年9月前会进行一次加息，年底前可能还会有第二次，到年底 OCR 可能升至 2.75%。
经济学家建议，如果你对利率比较敏感，建议考虑锁定更长期限的固定利率，虽然利率可能略高一些，但可以规避后续加息的冲击。
好，聊完经济话题，我们来换个心情，看看中国科技界这一周的好消息。
这周科技圈最大的新闻，毫无疑问就是中国九章四号光量子计算原型机的正式亮相。由中科大潘建伟、陆朝阳团队研制的这台量子计算机，创下了全球量子计算的新纪录。
数字非常惊人，九章四号实现了3050个光子的可编程操控，达到了8176模式。它的算力比目前全球最强超级计算机还要快15倍，直接登顶全球量子计算巅峰。
和上一代比，进步有多大呢？光子操控能力从255个提升到了3050个，整整提高了10倍。而且它是全球首个大规模可编程光量子系统，支持动态线路配置。
这意味着什么？简单说，它为百万级量子比特通用计算机的诞生奠定了硬件基础，而且攻克了量子纠错的核心难题，量子计算最大的拦路虎之一。
产业界已经在畅想应用前景了，比如新药研发周期可能从10年缩短到3个月，高温超导材料、高效催化剂的设计可能迎来革命性的突破，量子计算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玩具了。
五月份中国科技的整体表现可以用从跟跑到领跑来形容。 AI 大模型调用量方面，中国周调用量达到 7.9 万亿 token， 是美国的 2.1 倍。全球 AI 竞争格局正在被重新定义。
这确实是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中国航天领域的好消息。
5月25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中国空间站顺利完成了镜像交会对接，过程精准平稳，完美完成任务。
这次对接的意义在于， 这是中国载人飞船首次实现 3.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创下了一个全新纪录。
你可能要问了，什么是镜像交会对接？简单说，就是飞船从空间站的下方垂直接近并对接，对飞船的自主导航和轨道控制能力要求极高。
这次任务大幅优化了飞船的 GNC 系统，也就是制导导航控制系统。飞船能够自主运算，自主控轨，不用再高度依赖地面的全程操控。
这不仅为后续空间站的常态化运维、航天员轮换、物资补给奠定了技术基础，也为未来的深空探测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中国航天正在一步步走向更远的地方。
好了，说完了激动人心的科技突破，我们来聊一个让很多华人朋友心情复杂的体育消息。
5月25日 ,2026 年法网女单首轮，中国网球一姐郑钦文0-2爆冷输给了波兰的资格赛选首赫瓦林斯卡，止步首轮。
这场比赛的结果让很多中国球迷一下子沉默了。郑钦文去年在法网打进了八强，今年却遭遇一轮游，反差确实太大了。
具体来看，第一盘他4-6落败，第二盘更是被对手打了一个6-0，连丢八局。赛后郑钦文情绪崩溃，泪洒赛场。
这次失利对他的世界排名影响非常大。去年法网八强的430分被扣除，首轮只拿到10分，即使世界排名狂跌61位，从50多位直线掉到了第117位。
在中国女选手中也从第一跌到了第四，排在王欣瑜、张帅等人之后。这对一个两年前还在奥运会夺金的选手来说，落差可想而知。
但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就是有起有落。郑钦文赛后坦诚面对了自己的状态问题，表示会从低级别赛事重新打起，一步一个脚印找回状态。
说实话，看到他在发布会上落泪，很多球迷都很心疼。但我们也相信这个坚强的姑娘一定能重新站起来。真正的冠军不是从不跌倒，而是每次跌倒后都能爬起来。
讲得好。好，我们进入今天最后一个轻松的话题，给这个信息量满满的周日画上一个温馨的句号。
新西兰的冬天已经正式来临了。进入6月，南岛的滑雪场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迎接2026年滑雪季的到来。
根据气象专家的预测，今年新西兰的雪季非常值得期待。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南岛的降雪条件比北岛更有利。
具体来说，皇后镇、瓦纳卡以及坎特伯雷地区的滑雪场预计将迎来比往年更加充沛的天然降雪。 Cardrona、Triple Cone 和 The Remarkables 已经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雪场的造雪准备照片。
华卡帕帕和图罗瓦所在的北岛鲁阿佩湖山区预计降雪条件会稍逊于南岛，不过雪场方面表示人工造雪设备已经就位，会确保雪道质量。
对于新西兰本地的华人朋友来说，冬季滑雪是周末非常棒的户外选择。而且新西兰的滑雪季正好是北半球的夏季，每年都会吸引大量海外游客。
不过提醒大家，出行前一定要查好路况和天气。南岛山区冬季道路可能会有暗冰，务必给车子装上防滑链。安全第一，开心第二。
如果大家今年冬天有滑雪计划，记得提前预定住宿和雪票，尤其是皇后镇和瓦纳卡，旺季的时候一防难求。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让我来做一下本周的总结。
过去这一周，中东局势骤然紧张，美军打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国际能源署发出警告，全球能源市场和供应链都在承受冲击。
新西兰方面，2026年度预算案正式公布，国防增强，公共部门缩编，福利收紧，政府选择了一条财政紧缩的道路。央行维持利率不变，但内部分歧严重，年底加息预期升温。
中国方面喜忧参半，喜的是九章四号量子计算机创下全球纪录，神舟23号实现快速对接，科技实力持续跃升。 有的是正经文法网一轮游，世界排名跌至117位，让人心疼。
作为一名在新西兰生活的华人，我们既关心祖国的日新月异，也关注脚下这片土地的每一分变化。无论是在中东的战火中看到能源安全的重要性，还是在预算案中感受公共服务的变化，这都和我们息息相关。
这正是新华观点的初衷，帮助大家用更清晰的视角看懂世界，也更好地把握自己的生活。
感谢所有收听今天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有想聊的话题，或者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欢迎通过社交媒体或邮件和我们联系。
世界很大，但华人社区很亲近。不管你在奥克兰、汉密尔顿、惠灵顿、基督城，还是更远的地方， FM89.0 新华侨声广播始终和你在一起。
我是小薇。
我是杰德，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
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 FM89.0 新华侨声电台广播，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共品文化大餐。
大家好，我是晴晴，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今天读书。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为大家淘出一本值得细细品味的好书。不管您是在汉密尔顿的家中煮着一壶热茶，还是在奥克兰的咖啡馆里感受初冬的暖阳，希望我的声音能为您带来一段温暖而充实的阅读陪伴。今天是2026年6月1日，六月的第一天，新西兰正式迈入了冬季。南半球的冬天天黑得早，夜也格外漫长，但这恰恰是最好的读书时节。泡一杯热饮，窝在沙发里，翻开一本好书，让文字陪你度过一个安静的夜晚。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在全球销售超过4000万册，被翻译成60多种语言，感动了世界各地的读者。在中国，它在豆瓣上获得了8.9分的超高评价，超过80万读者为他留下了真诚的书评。他被改编成电影，被列入中学和大学的推荐阅读书单，也被无数读书俱乐部选为必读书目。这本书的名字《追风筝的人》，听到这个名字，您可能会想起童年的风筝，想起那些简单而快乐的时光。但这本书所讲述的故事，远比风筝本身要深沉和厚重得多。这是一部关于友谊与背叛、罪恶与救赎的小说，也是一扇让我们了解一个遥远国度的窗口。它的作者是一位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塞尼。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卡勒德·胡塞尼。1965年，胡塞尼出生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个富裕的外交官家庭。他的童年和书中的主人公阿米尔一样，在喀布尔的街头奔跑，放风筝，读故事书，那是一段充满阳光的日子。但这一切在他11岁那年戛然而止，由于阿富汗政局动荡，他们全家被迫离开故土，先去了法国，最终以政治难民的身份定居美国。从一个喀布尔上流社会的公子哥，到一个在美国举目无亲的难民少年，这样的落差足以改变任何一个人。胡塞尼后来回忆说，刚到美国的那几年，他的父母不得不从事低收入的体力劳动，一家人从零开始。他自己则一边上学一边打工，学着适应全新的文化和语言。但他挺过来了。他考进了圣克拉拉大学学习生物学，后来又进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成为了一名内科医生。在行医多年之后，一个偶然的契机让他重新拿起了笔。1999年，他看到一则新闻，塔利班在阿富汗全面禁止了放风筝。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禁令深深刺痛了他的心，因为在童年记忆里，放风筝是喀布尔冬天最美好的事情。他决定写下这个故事。于是，在繁忙的医疗工作之余， 他利用清晨4点到7点的时间写作，用了整整2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2003年，《追风筝的人》在美国出版。没有人预料到，一本关于阿富汗的处女作小说会在全世界掀起怎样巨大的阅读风暴。但他做到了，他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上停留了超过100周，被翻译成60多种语言，全球销量突破4000万册。胡赛尼也因此从一名医生转型为全世界最畅销的作家之一。之后他又创作了《灿烂千阳》和《群山回唱》，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联合国难民署任命他为亲善大使，他用自己的影响力持续为阿富汗和全世界的难民发声。好，让我来给大家讲讲这本书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阿米尔，一个出生在喀布尔富人区的普什图族男孩。他的父亲是喀布尔最富有、最受人尊敬的商人之一。他们家有一座大房子，有仆人和花园。阿米尔的母亲在生他的时候难产去世了，所以他一直渴望得到父亲的认可和爱。哈桑是仆人的儿子，是哈扎拉族人，这在当时的阿富汗意味着低人一等。但哈桑和阿米尔一起长大，喝同一个奶妈的奶水，在同一片草地上奔跑。哈桑是阿米尔最忠诚的伙伴，他会为阿米尔做任何事，哪怕是挨打被欺负也从不退缩。他对阿米尔说过的那句话后来成为了这本书最著名的一句台词，为你千千万万遍。每年冬天，喀布尔都会举办盛大的风筝比赛，这是一个关于荣誉和技巧的较量。阿米尔是出色的风筝斗士，而哈桑是最棒的风筝追逐者，他总能在风筝断线之后准确地判断出风筝会落在哪里。故事的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1975年的风筝大赛。那一年阿米尔赢得了比赛，父亲为他感到骄傲，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但就在那一天，哈桑在为阿米尔追回那只蓝色风筝的时候，遭遇了一场可怕的暴力伤害。而阿米尔，他就躲在角落里，目睹了这一切，却没有站出来。这一刻的怯懦和背叛，成为了阿米尔此后人生中永远的梦魇。他无法面对哈桑，也无法面对自己。为了逃避内心的煎熬，他做了一个更残忍的决定，诬陷哈桑偷窃，逼他们父子离开了这个家。不久之后，苏联入侵阿富汗，阿米尔和父亲逃亡到了美国。他们在加州重新开始，阿米尔长大成人，成为了一名作家，结了婚，过上了看似平静的生活。但那一天的事情就像一根刺，深深扎在他心里，从未消失。故事真正的转折发生在阿米尔38岁那年，他接到了父亲生前好友拉辛汉从巴基斯坦打来的电话。拉辛汉说，来吧，这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阿米尔回到了故土，但此时的阿富汗已经被塔利班统治，满目疮痍，不再是记忆中那个放风筝的喀布尔。他从拉辛汉口中得知了一个惊天秘密，哈桑竟然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而哈桑和他的妻子已经被塔利班杀害，留下了一个年幼的儿子索拉伯，被关在一家孤儿院中。这一次，阿米尔没有再逃跑，他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塔利班控制区，救出了索拉伯，并最终将他带回了美国，收养为自己的孩子。故事的最后一幕，阿米尔带着索拉伯在旧金山的一个公园里放风筝。他为索拉伯割断了对手的风筝线，就像哈桑当年为他做的那样。然后他转身对索拉伯说，你想让我为你追那只风筝吗？他看到索拉伯的嘴角微微翘起，那是这个孩子许久以来第一次露出的笑容。阿米尔跑向那只飘落的风筝，在心里对索拉伯重复着哈桑当年对他说的话，为你千千万万遍，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热泪盈眶。追风筝的人出版已经超过20年了，但它的热度从来没有消退。在我看来，这本书之所以能够跨越国界 文化和语言的障碍，打动全世界数千万读者。至少有四个亮点值得和大家好好聊聊。第一个亮点是它无与伦比的情感冲击力。很多读者都说，读这本书的时候会忍不住流泪，不是因为矫情，而是因为故事中的人性写得太过真实。阿米尔的怯懦、嫉妒、背叛，哈桑的忠诚、善良、包容，这些人性中最基本的情感被胡塞尼写得纤毫毕现。你在读的时候会发现，阿米尔的那些阴暗心理，不想分享父亲的爱，嫉妒比自己更受宠的人，看到不公正却选择沉默，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过。正因为如此，阿米尔的救赎之路才显得格外动人。他不是高高在上的道德说教，而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见自己内心的善与恶。第二个亮点是作者惊人的叙事才华。胡塞尼是一个天生的讲故事高手，他的文字朴实干净，没有任何炫技，但每一个情节的铺垫和转折都精准无比。整本书的结构像一个完美的环形，开头和结尾都是放风筝的场景，但中间却跨越了30年的时光，两个大洲，几代人的命运。这种首尾呼应让整部小说有一种古典悲剧般的庄严感。而且胡塞尼特别擅长用一个小细节来触发巨大的情感，比如哈桑追风筝时回头喊的那句话，索拉伯嘴角那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这些细节会让读者在合上书之后依然久久无法忘怀。第三个亮点是这本书对阿富汗这个国家的深情书写。在读到这本书之前，很多人对阿富汗的印象可能仅仅停留在新闻里的战争、塔利班、难民这些词汇上，但胡塞尼用他的笔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他写喀布尔街头热闹的集市，写冬天孩子们放风筝时满天的色彩，写石榴树的果实，写羊肉串的香气，写阿富汗人待客的热情与尊严。读完之后你会发现，阿富汗不只是战乱和苦难，它也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和温暖人性的国度。这种对故土的深情让这本书超越了一个简单的成长故事，成为一部关于流亡、乡愁和文化记忆的史诗。第四个亮点也是我特别想对海外华人听众说的一点，这是一个关于在两个世界之间找到自己的故事。阿米尔和父亲从阿富汗逃到美国，在完全陌生的文化中重新开始。父亲从喀布尔最成功的商人变成了美国加油站里被顾客呼来喝去的小时工。这种身份的落差、文化的撕裂、对故土的思念和对新生活的渴望之间的矛盾，我想很多第一代移民都能深切地感同身受。我们离开了家乡，来到了新西兰这片土地，在这里扎根、生活、养育下一代。但我们的心里始终有一个位置留给出发的地方。胡塞尼把这种感觉写得淋漓尽致。好，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跟大家聊聊为什么我选择在六月的第一天推荐这本书。六月初的新西兰是南半球初冬的时节，窗外寒风渐起，屋内温暖安宁，正是读一本让你内心翻涌的好书的最佳时刻。我推荐这本书的第一个原因是它适合所有人阅读。无论您是20岁的年轻人还是60岁的长者，无论您平时爱读小说还是很少看书，这本书都能让您读进去。它的故事节奏紧凑，情节吸引人，文字平实易懂，一旦翻开就很难放下。中文版大约360页，一个周末就能读完。第二个原因是这本书特别适合推荐给正在养育下一代的华人父母。书中的父子关系是整个故事最核心的情感线。阿米尔一生都在渴望父亲的认可，而父亲，一个在两种文化之间挣扎的移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去爱他的儿子。读这本书，也许会让您重新思考自己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呢？是成绩和成就，还是勇气和品格？ 第三个原因是这本书能帮助我们理解难民这两个字背后的含义。新西兰是一个移民国家，我们身边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人因为战争、迫害和贫困，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读《追风筝的人》会让你看到一个难民的故事，不是新闻里的数字，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有梦想也有恐惧的真实人生。这本书的中文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继红翻译，译文非常优美流畅。您可以在新西兰的华人书店或者网上书城找到它，英文原版在各大图书馆和书店也都有售。如果您听得懂英文，我还特别推荐您去听一下作者本人朗读的有声书。胡赛尼的声音温暖而有磁性，会让这个故事更加直击人心。好了，今天的今天读书就到这里。追风筝的人，一个关于背叛与救赎的故事，一句为你千千万万遍的承诺，一段跨越30年的心灵归途。愿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自己的风筝时，都能有勇气去追逐，有勇气去面对，有勇气再次成为好人。我是晴晴，感谢您今天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书页之间相遇。这里是 FM89.0 新华侨生，祝您冬日温暖，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见。
青春的浪花拍在这片南太平洋的岸上，你的牵挂跨越时差飞回家，这里是新华侨生，把心声音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生，整点播出。
家事、国事、天下事，时时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8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 在新生城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最高人民法院等四部门近日发文，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
民政部部署专项行动，保障困境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2026年医保商保双目录调整6月1日启动。
国家医保局公布4起药店骗保典型案例。
国务院山西刘神玉煤矿事故调查组公告，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
5月31日凌晨4时30分，云南会泽发生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坍塌事故，致5人死亡。
6月1日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
3C 认证实施规则迎来新调整，移动电源新增多项安全测试。
整治幽灵外卖，规范食安封签，外卖新规今起实施。
5月31日20时7分，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技术实验卫星。
北京新开设3个社保国际化示范服务窗口。
500余名运动员竞逐首都高等学校乒乓球团体锦标赛。
首届上海国际插画潮流博览会开幕。
南通港首次承接大规模商品汽车滚装出口业务。
武汉20000余只鸭子洪水中漂流，千里江岸多方接力寻找。
5月31日，哈尔滨突发沙尘暴，瞬间天黑，大风呼啸，含沙量极高，能见度不足100米。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5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
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方案，2026到2029年已经下发。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发布200余项创新成果，覆盖智能制造等领域，
收获进度18.18%。全国冬小麦接收进度逐步加快。
新意求新，底座式创新映射中国经济转型主脉络。沪主板研发投入占全国24%，有效专利超100万个。
法治方面，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秘书长唐宁接受审查调查。
青海省黄南州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州长尼玛才仁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涉案超330万元，安徽警方破获特大网络交友诈骗案。
军事方面，5月31日，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日，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域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启航赴南海及华南沿海岛礁，执行健康送海疆任务。
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方发问菲律宾，菲律宾防长语无伦次，答非所问。
文体新闻：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发文，大力发展工厂游，明确8个重点任务。
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结束，中国队提前锁定女双金牌。
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30日落幕，中国队包揽10米气步枪、气手枪混团冠军，
击败比自身排名高20多位的尼泊尔队。时隔12年，中国女子板球队重返2026亚运会。
2026年5月，总票房27.88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13.97亿元，《断层领跑》2026年5月票房榜首。
港澳台方面，港澳新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海内外资金投信任票，香港资管业务成长可观。
台湾新闻，五月民意调查显示，岛内不满赖清德施政者大增，四大族群民怨最深。
在粤台青观影《给阿嬷的情书》，从侨批中感受两岸情谊。
国际方面，英国外交大臣库珀6月1日至3日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
柬埔寨一名中国地产商遇害，妻子曾收到绑匪索要200万美元赎金信息。
德国媒体消息，美国计划加快从欧洲撤军的步伐。
点球大战4-3战胜阿森纳，巴黎圣日耳曼蝉联欧冠冠军。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
美国要从中东基地撤军，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回应，伊朗战事后特朗普再决定。
不满联邦法官裁定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不得加冠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名，特朗普称肯尼迪中心很快就会关闭。
多名美国知名音乐人因担心卷入政治纷争而宣布辞演，特朗普要当国庆开场秀主角。
伊朗议长表示，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
伊朗称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宣誓就职。
义军称已占领黎巴嫩南部博夫特城堡。
义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医院，致13人受伤。
以总理称义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军事行动。
乌军方称袭击俄罗斯多处油气设施和军事目标。
澳大利亚将无法购买全新美国核潜艇，调整为美国现役核潜艇。
阿根廷航空公司因燃油价格上涨取消世界杯特别航班。
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迎来百年庆典。
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至少21人因饮用私酿劣质酒死亡。
土耳其一客车撞上护栏起火，致8死33伤。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长白云故乡带给您新西兰留学移民前沿消息，无限易资讯，世界零距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广播，这里是长白云之乡，我是主持人孟月。
大家好，我是陈涛。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又到了我们一起回顾过去一周新西兰大事的时刻。这几天奥克兰的深秋凉一袭人，各位出门别忘了添件衣服。
这一周可不得了，好几条重磅消息都跟咱们华人移民息息相关。最值得关注的就是5月25日，新西兰移民法修正案就要正式生效了，遣返门槛大幅降低。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些话题。首先就是这个让很多人都在讨论的移民法大修。
事情是这样的，去年11月，新西兰国会通过了移民财政可持续性与系统完整性修正案， 其中的遣返条款将于5月27日正式生效。陈涛，你知道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吗？
最大的变化就是遣返的触发门槛大幅降低了。以前只有被法院正式定罪才可能被遣返，但新规生效后，认罪、被判处有罪，甚至达到不定罪释放令，都可以触发遣返程序。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即使法官没有正式定罪，只要你认罪了或者被判有罪，移民局就可以启动遣返。这对很多持居民签证的人来说，风险一下子就大了很多。
而且不仅如此，还有一个数据特别值得关注，以前十年考核期之内，移民如果犯下严重罪行可以被遣返，但现在政府还提出了一个新法案，要把这个考核期从十年延长到20年。
也就是说，即使你在新西兰已经住了将近20年，一旦犯下严重罪行仍然可能被遣返。这个法案目前还在国会审议中，还没有正式生效，但方向已经很明确了。
这背后有一个直接的推动因素，就是著名的 Jazz 兄弟案。这两名澳大利亚籍移民在基督城经营酒吧期间，有组织的对数十名女性下药性侵。
但因为犯案时他们作为移民已经超过了10年，根据现行移民法第161条，移民局依法无法遣返他们，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这也成为了政府推动修法的直接原因。
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涉及任何刑事程序，千万不要轻易认罪。新规下认罪本身就可能触发遣返，后果非常严重，一定要先咨询专业律师，评估对移民身份的影响。
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目前持牌律师对于非居民以获得居留权为目的的移民影响相关培训是不足的，本次修法会进一步放大这个问题，所以如果案件可能涉及移民影响，一定要找熟悉移民法的专业律师。
说得很对。另外，政府还在3月份提出了一个更严格的移民强化风险管理修正案，这个法案共有15项修正条款，除了延长遣返考核期，还要限制临时签证持有人的上诉权，以及打击利用自媒体制造假难民身份的行为。
所谓假难民，就是入境后故意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虚假言论，制造一旦回国就会被迫害的假象，然后以此申请难民身份。还有一些人利用媒体发表署名文章，作为可能受迫害的证据提交。新法案将赋予移民局更快速地驳回此类申请的权利。
还有一个变化值得关注，在移民申请过程中提供虚假或误导性信息，现在也可以触发遣返责任了。这意味着从申请阶段开始，诚信就是底线。
总得来说，新西兰的移民法正在系统性的向更重执法、更少依赖人道主义的方向转变。对于合规居留的华人朋友来说，其实不需要担心，但了解这些变化是很有必要的。
好了，移民法的话题我们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和很多华人朋友息息相关的话题， AEWV 认证雇主工签的英语要求升级。
对，就在5月25日，移民部长 Erica Stanford 正式宣布，从今天6月1日起， AEWV 的英语要求再次扩大适用范围，三级技能岗位申请人也将被要求提供英语能力证明。
这次涉及的热门技工类岗位非常多，比如厨师、卡车司机、电工、木工、焊工、汽修工，同时建筑、制造、护理、服务等行业的相关技术工种、服务类岗位、基层管理岗位也会受到波及。
那英语要求具体是多少呢？
需要达到雅思 4.0 分或同等英语水平。满足要求的方式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英语背景豁免，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新西兰、英国、美国6国公民，或在这6个国家完成本科及以上学历，有长期工作或学习经历的申请人，提供官方证明材料即可豁免考试。
那如果不符合豁免条件，就需要考雅思了。4.0 分其实不算特别高，但对于一些英语基础比较弱的华人朋友来说，可能还是需要提前准备。
对，而且这里有个时间点需要注意，如果你现在已经持有 AEWV 签证，在2026年12月1日之后到期，并且需要再次申请三级技能 AEWV 的话，也必须满足新的英语要求。
哦，这也就是说，即使你现在已经有工签，但年底需要续签的话，也要把英语成绩准备好。
没错，不过也有过渡期豁免，如果你的 AEWV 签证在2026年12月1日及之前到期，再次申请三级技能 AEWV 是为了完成最长连续居留期限的，可以豁免新英语要求。
那这个政策对我们华人移民的整体影响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就是低技能移民通道在收紧，政府越来越看重申请人的真实英语交流能力和社会融入潜力。对于那些想通过 AEWV 转居民签证的华人朋友来说，英语能力从加分项变成了必选项。
那陈涛，你有什么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吗？
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正计划申请或续签 AEWV， 尤其是三级技能岗位的，赶紧把英语准备起来。一来满足工签的新规，二来后续申请 SMC 技术移民本身也有更高的英语要求，提前准备总是没错的。
说完工签，我们再来聊聊留学生朋友最关心的毕业后工签 PSWV。5月29日，移民局公布了2026年 PSWV 的重大改革，这次变化还挺大的。
对，我看了相关内容，这次改革主要有两大变化，一个是新增了6个月的短期毕业生工作签证，另一个是扩大了 PSWV 的适用范围。
那这个新增的6个月短期签证是针对哪些留学生的呢？
主要是针对那些完成学历后暂时没有达到 PSWV 申请要求，但又想留在新西兰积累工作经验的留学生。这个6个月的签证可以让他们有时间去找到符合条件的工作，或者提升自己的技能。
那 PSWV 的适用范围扩大又是怎么回事？
之前 PSWV 的申请要求和学历等级、专业领域挂钩比较严格，这次改革后适用范围会更灵活，更能对接新西兰的技能需求。具体的细则移民局还会在后续公布，但大方向是让更多留学生有机会通过毕业后工签留在新西兰。
那这些新政策什么时候生效呢？
新政策将于2026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也就是说今年年底的时候，留学生申请毕业后工签就会按照新的规则来。
这对于很多想留在新西兰发展的华人留学生来说确实是个好消息，尤其是那些之前可能因为专业或者学历等级不符合 PSWV 要求的学生，现在有了新的机会。
没错，而且这次改革也释放了一个信号，新西兰政府还是欢迎真实留学生的，只要你能为新西兰的技能需求做出贡献，就有机会留下。聊完移民和留学，我们再来聊聊教育。对于很多有孩子的华人家庭来说，孩子的高中教育肯定是重中之重。过去一周，新西兰教育界也有个大新闻， NCEA 的替代方案细节公布了。
对，5月17日政府公布了 NCEA 替代方案的详细内容，新的体系叫做 NZCE 新西兰教育证书和 NZIS 新西兰高级教育证书。
最大的变化之一是评分体系， NCEA 原来的未达标、达标、优秀、卓越四个等级将改成 A 加到 E 的6级评分制，每门科目必须达到 C 等级以上才算通过，这跟国际上很多国家的评分体系更接近了。
还有一个让华人家长特别关注的变化，科学被列为11年级的必修科目了。以前 NCEA 体系下，科学不是必考科目，很多学生到了高年级就放弃了。但新体系下，数学、英语和科学三门都是必修核心，必须达标才能拿到基础能力认证。
教育部长 Erica Stanford 说得很直接， NCEA 体系下学生钻空子的时代结束了。新体系要求每年修读5门科目，至少通过3门才能获得毕业证书，而且每门科目都包含校内评估和强制考试。
这对我们华裔学生来说其实是好事。我们一向重视基础教育，新体系把读写、数学和科学放到了核心位置，跟我们的教育理念是不谋而合的。
不过也要注意时间线，新体系从2029年全面推广，现在的9年级学生将会是第一批全面采用新体系的学生，所以家里有孩子的华人朋友可以提前了解新体系的要求，帮助孩子做好学业规划。
除了上面几个大政策，上周公布的才算案里也有2个和我们相关的点， 一个是移民执法升级，另一个是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征收新的审慎监管征费。
移民执法升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政府会加大对移民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比如移民剥削、签证欺诈这些。才算案里明确说了，未来对移民合规和违规问题的查处会更严格，最高可以判处10年监禁。
这对于我们合法移民来说其实是好事，可以净化移民环境，减少对合规移民的不公平竞争。
另一个点是审慎监管征费，也就是向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征收新的税，用于覆盖央行的监管成本。这个可能会让银行的运营成本上升，未来会不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还需要观察。
今天和大家聊了 AEWV 工签英语要求升级、PSWV 毕业后工签改革、NCNZS 教育改革，还有裁算案的新动向，希望这些信息能帮到我们的听众朋友。
如果你对这些政策还有疑问，或者想了解更多细节，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华侨生，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为你解答。
好了，今天的长白云之乡就到这里了，我是陈涛。
我是孟月，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生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FM89.0 新华侨生电台，这里是地球传奇栏目，我是阿迪。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小秋，又到了每周一次跟历史对话的时间了。
没错，今天我们跨越时光，去看看6月1日到6月7日这一周，历史上都发生了哪些改变世界的重大事件。
这一周的历史可谓波澜壮阔，有虎门硝烟的民族气节，有诺曼底登陆的慷慨壮烈，还有国际儿童节带给全世界孩子的欢笑。
这一周也是世界环境日所在的一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关注这颗蓝色星球的未来。那我们就一起来穿越吧。
首先来看6月1日，这一天是国际儿童节，这个节日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你知道它的由来吗？
国际儿童节的确立和一段悲痛的历史有关。1942年6月，德国纳粹在捷克制造勒利迪策惨案，屠杀了全村16岁以上的男性公民和绝大部分婴儿，并把妇女和儿童送入集中营。二战结束后，为了悼念利迪策惨案和全世界所有在战争中死难的儿童，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将每年6月1日定为国际儿童节。
所以这个看似欢乐的节日背后，其实承载着对战争的反思和对和平的渴望。在很多国家，六一这一天孩子们会放假、收礼物、参加各种庆祝活动，但在世界上某些角落，至今仍有孩子承受着战争和贫困的苦难。
六月1日还有一个令人感慨的事件，1968年6月1日，美国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海伦·凯勒在康涅狄格州去世，享年87岁。
海伦·凯勒，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名字啊！他在19个月大的时候，因为一场疾病失去了视力和听力，从此生活在一个寂静和黑暗的世界里。但他凭借顽强的意志，在安妮·沙利文老师的帮助下学会了阅读、写作、 最终从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的盲聋人士。
海伦·凯勒一生致力于残疾人福利事业，访问过35个国家。他的自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激励了全世界无数人。他用自己的生命向世界证明，身体的缺陷不能限制心灵的伟大。
另外，6月1日还是世界牛奶日，这个由联合国粮农组织设立的纪念日，提醒大家关注乳制品的营养价值。还有1980年6月1日，特德·特纳创办的 CNN 在亚特兰大开播，成为全球第一个24小时全天候新闻频道。
来到6月2日，首先必须说的是1953年6月2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
这场加冕礼意义非凡，首先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被电视直播的加冕典礼，全球大约 2.7 亿人通过电视观看了这一盛况，可以说这标志着电视时代的真正到来。很多人就是因为要看这场直播才去买的第一台电视机。
伊丽莎白二世当时只有27岁，他父亲乔治六世国王在前一年去世，从那以后他成为了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超过70年。直到2022年去世，他见证了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经历了15任英国首相，被称为现代英国的定海神针。
另外6月2日还是意大利共和国日，1946年的这一天，意大利举行了全民公投，决定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二世逊位，从此这个曾经拥有罗马帝国辉煌的国度告别了2000多年的君主政体。
从凯撒到奥古斯都，从美第奇家族到萨伏伊王朝，意大利的王权传统可以说是整个欧洲最悠久的之一。这样一个历史选择真的意味深长。
6月3日，1839年6月3日，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铭记的日子。这一天，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虎门海滩下令将收缴的鸦片当众销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
总共销毁鸦片237万多斤，历时23天。林则徐采用了海水净化法，在海滩上挖池放水，投入鸦片和石灰，让海水浸泡溶解，再趁退潮时冲入大海。这种科学的方法确保了鸦片彻底销毁，没有任何残渣可以被回收。
虎门销烟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禁烟本身。当时的中国正处在鸦片大量涌入、白银大量外流的危机之中。英国人用鸦片换走了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白银，更可怕的是鸦片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丧失了劳动能力和人格尊严。
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对西方列强说不，他向全世界表明中华民族有骨气，有勇气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虽然虎门销烟最终成了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但林则徐的这一壮举永远铭刻在了中国人民的心中。
顺便一提，6月3日还是1965年美国宇航员爱德华·怀特完成美国首次太空行走的日子。他在双子星4号任务中在太空漂浮了23分钟，为后来阿波罗登月计划奠定了技术基础。
6月4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1942年6月4日，中途岛海战正式打响。这是二战太平洋战场的转折点。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一路高歌猛进，占领了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认为，必须彻底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航母力量，于是计划引诱美军在中途岛展开决战。
但美国人做了一件让日本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事，他们破译了日本海军的密码，提前掌握了日军的作战计划。美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将计就计，把仅有的三艘航母“企业号”“大黄蜂号”“合约课程号”埋伏在中途岛东北海域。
6月4日清晨，战斗全面爆发。美军俯冲轰炸机在仅仅5分钟的时间内就击沉了日本的三艘主力航母，赤城号、加贺号和苍龙号。当天晚些时候，飞龙号也被击沉。日本海军一下子损失了四艘主力航母和数百名最精锐的飞行员。
而美军只损失了一艘约克城号航母。中途岛海战后，日本海军失去了太平洋上的进攻能力，战局从此逆转。这场战役也证明了航母取代战列舰成为海战主角的新时代已经来临。历史的走向往往就在这样几个关键时刻被彻底改变。
6月5日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性的环境大会。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并将每年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
这个会议的背景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业化的副作用开始显现，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洛杉矶光化学烟雾等重大环境公害相继发生，人们终于意识到地球不是可以被无限索取的对象。
从那以后，每一年的世界环境日都有一个主题，涉及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海洋保护、塑料污染等等。对于生活在新西兰的我们来说，环境保护尤其有切身体会。新西兰以百分百纯净闻名世界，但我们也面临着碳排放、水质下降、物种灭绝等严峻挑战。
6月5日还是1967年6日战争爆发的日子，以色列面对埃及、叙利亚、约旦等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包围，选择先发制人，在短短6天之内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占领了西奈半岛、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彻底改变了中东的政治版图。这场战争的后果一直影响至今。
6月6日终于来到了这一周中最震撼人心的日子。1944年6月6日，代号霸王行动的诺曼底登陆正式启动。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作战行动，永远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走向。
就在那天凌晨，超过15万盟军士兵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等12个国家，乘坐大约7000艘舰艇，在夜幕掩护下横渡英吉利海峡，向法国诺曼底海岸发起进攻。在他们头顶还有超过11000架战机提供空中支援。
那天真是最长的一天，盟军分5个海滩登陆，代号从西到东分别是犹他、奥马哈、黄金、朱诺和宝剑。其中最惨烈的就是奥马哈海滩，美军第一波登陆部队遭遇了德军猛烈的机枪和迫击炮火力，伤亡惨重。在进攻的最初几个小时内，大约2000多名美军士兵倒在了那片沙滩上。
但盟军最终凭借顽强的意志和巨大的牺牲，在海滩上站稳了脚跟。诺曼底登陆的成功，意味着纳粹德国从此陷入了两面作战的困境，东边是苏联红军，西边是英美盟军。不到一年后的1945年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
今天在诺曼底有9座军人公墓静静地安放着阵亡将士的英灵，成千上万个白色十字架默默地排列在海边，提醒着每一个来此凭吊的人，自由从来都不是免费得来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6月6日俄罗斯程序员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设计的游戏俄罗斯方块正式发布。这个看似简单的游戏后来风靡全球，销量超过5亿份，是历史上最畅销的游戏之一，至今仍然拥有大量忠实玩家。
最后一天6月7日，我们来聊聊一个影响了无数中国数学家的世界难题。1742年6月7日，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在给大数学家欧拉的信中提出了一个猜想，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质数之和。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哥德巴赫猜想。一加一等于二，这个看起来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命题，却困扰了全世界的数学家长达200多年。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尚未被完全证明的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中国数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卓越贡献。 1966年，陈景润证明了一加二级每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这被国际数学界称为陈氏定理，至今仍是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最好成果。
6月7日还有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1929年6月7日意大利与教廷签订的拉特兰条约正式生效，梵蒂冈城国宣告成立。这个位于罗马城内的国家面积只有 0.44 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小的主权国家。
是的，梵蒂冈虽然小，但它的影响力却遍布全球。作为全球天主教会的中枢，教皇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影响超过10亿信徒。圣彼得大教堂、西斯廷教堂、米开朗基罗的天顶画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一个小小的国家承载了巨大的文化和精神重量。
好了，以上就是6月1日到6月7日这一周的历史大事记。从儿童节的来由到海伦·凯勒的伟大人生，从英国女王的加冕到意大利走向共和，从虎门硝烟的民族气节到中途岛海战的惊天逆转，从世界环境日的设立到诺曼底登陆的壮烈史诗，再到哥德巴赫猜想的智慧挑战。
历史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每一朵浪花都值得被记住。这些事件或辉煌，或悲壮，或启迪人心，但他们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个道理，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关于勇气、智慧和希望的故事。
感谢大家收听本周的地球传奇，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一起去探寻那些改变世界的历史瞬间。
这里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祝大家在新西兰的生活愉快，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share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话超神音质天神悦动元神伴你随行。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怀卡托华人之声，生活百科。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9.0 新西兰华语电台新华侨生广播，欢迎收听生活百科，我是丽丽。
我是大伟。今天是2026年6月1日，首先祝所有的小朋友和童心未泯的大朋友们儿童节快乐。
哈哈，大伟，你还记得今天是儿童节？不过话说回来，六月的第一天，新西兰正式进入深冬了，最近身边感冒的朋友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确实，我这一周已经听到好几个人在咳嗽、擤鼻涕了。冬天嘛，本来就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非常应景的话题，冬季呼吸道保健。
对，冬天我们的鼻子、喉咙、气管这些呼吸道器官承受的压力特别大，怎么保护好我们的第一道防线，让自己和家人都能健健康康地度过冬天，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
丽丽，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到冬天人就特别容易感冒咳嗽？
很多人会说是冻着了、着凉了，但其实单纯冷空气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感冒，对吗？
完全正确，感冒和流感是由病毒引起的，不是温度本身。但是冬天有几个因素会让我们的呼吸道变得脆弱，给病毒可乘之机。
来，给我们逐一分析一下。
第一个因素，干燥的空气。冬天不管是开暖气还是用电热器，室内空气都会变得非常干燥，鼻腔和喉咙的黏膜一旦干燥，就失去了黏附灰尘和病菌的能力，病毒就更容易侵入。
就像一道防护墙出现了裂缝，敌人就能乘虚而入了。
这个比喻好。第二个因素是冷空气的直接刺激。当我们吸入冷空气时，呼吸道的血管会收缩，局部免疫力下降，而且冷空气还会让气管的纤毛运动变慢， 仙毛本来是负责把病菌和异物往外扫的小扫帚，现在扫不动了。
所以冬天出门的时候，如果用鼻子呼吸而不是嘴巴呼吸，是不是好一点？因为鼻腔可以加热和湿润空气。
说得太对了，鼻子就是天然的空气加温加湿器。第三个因素是室内通风不足，冬天大家怕冷，门窗紧闭，室内空气不流通，病毒在封闭空间里浓度增高，更容易传播。
这个我深有体会，办公室里只要有一个人感冒，几天之内一群人都会被传染。
没错，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冬季日照不足导致体内维生素 D 水平下降，而维生素 D 对免疫系统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
原来晒太阳和呼吸道健康也有关系，看来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难怪冬天容易生病。冷饮和冰棍确实是夏天的快乐源泉，但千万别贪多。大量食用冷饮会刺激胃肠道，导致消化功能紊乱，严重的还可能引起胃痉挛。特别是老人和小孩，更要少吃冷饮。
我补充一点，运动之后千万别马上喝冰水，这个很多人都容易犯。大汗淋漓的时候喝冰水，温差太大，对心血管也不好。
大伟提醒得很对，运动后应该先喝一些常温的水，少量多次的补充水分。如果要喝冷饮，至少等到心跳恢复正常，汗液减少之后再适当享用。
接下来我们聊聊防晒的话题吧。丽丽，防晒可不只是为了美白，更重要的是保护皮肤健康，对吧？
完全正确。紫外线不仅会让人晒黑晒伤，长期暴露还会加速皮肤老化，增加皮肤癌的风险，所以防晒是夏天非常重要的一课。
那防晒到底应该怎么防呢？涂防晒霜就够了吗？
防晒霜是基础，但不是全部。防晒有 ABC 原则， A 是 avoid， 尽量避免在紫外线最强的时段出门，也就是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 B 是 block， 用衣物、帽子、太阳镜做物理遮挡。 C 是 cream， 最后才是涂防晒霜。
原来还有这个 ABC 原则，那防晒霜应该怎么选呢？超市里各种 SPF 值看得人眼花缭乱的。
日常通勤的话 SPF 30就足够了，如果要去户外长时间活动，建议选择 SPF 50的。关键是要看 PA 值， PA 加号越多，防 UVA 的能力越强， UVA 才是导致皮肤老化的元凶。
涂防晒霜有没有什么技巧？我经常就是随便抹两下就觉得完事了。
大伟，你可别偷懒啊，防晒霜一定要涂抹够量，面部大约需要一枚硬币大小的量，而且要在出门前15到20分钟就涂好，让皮肤有时间吸收。另外每2到3个小时要补涂一次，出汗多的更要勤补。
看来我以前涂防晒霜的方式确实不够标准。那阴天需要涂防晒吗？
当然需要，很多人以为阴天没有太阳就不需要防晒，这是个大误区。云层只能挡住部分可见光，紫外线依然能穿透云层到达地面。事实上，阴天的紫外线强度有时候可以达到晴天的80%。
这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阴天也要涂防晒，记住了。那开车的时候需要防晒吗？坐在车里感觉晒不到啊。
普通玻璃能挡住 UVB， 但挡不住 UVA。 UVA 可以穿透玻璃，所以长时间开车也要注意防晒，可以在车窗贴防晒膜，或者在车内戴防晒袖套和太阳镜。
说完了外在的防晒，我们再来聊聊内在的养生。夏天很多人容易心烦气躁，睡不好觉，这该怎么办呢？
夏天气温高，确实容易让人心浮气躁。中医认为夏天属火，心火旺盛，所以容易出现失眠、烦躁、焦虑等症状。保持心情平和是夏天养生的关键。
保持心情平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在闷热的天气里，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吗？
首先是作息规律，夏天虽然天亮得早，但也不要起得太早，建议晚上11点前入睡，早上6到7点起床，中午可以安排20到30分钟的小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午睡养心。
午睡确实很重要，但我发现很多人午睡一睡就是1个多小时，醒来反而更累了。
对，午睡时间不宜过长，20到30分钟最合适。超过45分钟就会进入深度睡眠，醒来之后反而会觉得头晕脑胀，全身乏力，这在医学上叫做睡眠惯性。
那睡前有什么办法能帮助快速入睡呢？
有几个小妙招分享给大家。第一，睡前一小时远离手机和电子屏幕，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第二，睡前可以泡泡脚，温水泡脚15到20分钟，能促进血液循环，帮助放松身心。
泡脚这个方法不错，冬天夏天都适用。还有别的吗？
第三，可以尝试深呼吸放松法。找一个舒适的姿势，慢慢吸气4秒，憋住7秒，缓缓呼气8秒，重复4到5次。这个方法在心理学上叫4-7-8呼吸法，对缓解焦虑和助眠效果很好。好了，今天的生活百科就要接近尾声了。
今天聊了冬季呼吸道保健，我们总结一下。第一，了解冬季呼吸道脆弱的原因，干燥、冷空气、通风不足、缺维生素D。第二，养成好习惯，勤通风、控湿度、勤洗手、出门围围巾、早晚盐水漱口。第三，吃对东西，猕猴桃补维 C， 含锌食物增强免疫，酸奶养肠道，三文鱼补维 D， 麦卢卡蜂蜜润喉咙。
大为，你这个总结太到位了。其实就是这些看似简单的小习惯和食物，累积起来就能让我们的呼吸道在冬天保持强健。
对，冬季养生的关键不是等到生病了再去看医生，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做好预防。健康就像储蓄，每天存一点，到了需要的时候才拿得出来。
说得真好，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在这个冬天远离感冒，远离咳嗽，健健康康地迎接每一天。
特别是我们新西兰的华人朋友们，冬季也是流感疫苗的接种季节，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打一针流感疫苗也是对自己和家人很好的保护。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丽丽。
我是大伟，祝大家身体健康，冬天温暖。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祝生活愉快。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您分享一下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我们经历了一番明显的降雨之后，明天将会迎来雨转晴天的一个好天气，那么温度保持在9到19摄氏度。周三晴见多云，7到18摄氏度。周四晴见阵雨，12到18摄氏度。需要特别提醒您注意的是，从周五到周日，我们怀卡托本地都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温度最低9摄氏度，最高18摄氏度，请您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好了，我们今天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又陪伴我们度过了2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我们祝您晚安，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电波再见。
FM89.0 新华家声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shareWe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话超声音质天神悦动眼神伴你随行。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